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关于 communication 与神的沟通和与人的沟通交流的第十天。这个话题啊，对我们生活在现今这一个末世时代的所有的信徒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哪怕小朋友们，你们的人生刚刚开始，可我们呢，却不能够逆转的正活在人类历史的末后的时代，因为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他的到来就敲响了倒计时，这个世代很快就要结束，而且我们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所以呢，我们就要殷勤地预备好了，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都可以完全无可指摘。这是圣经里面对每一个上帝儿女的期待。而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你可能觉得，哦，我还有大把的时光，还有大好的人生没有开启呢，我为什么需要这么早去思想结局呢？这是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人生的智慧啊。只有当我们以终为始，就是把那一个终点放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开始之前就知道我的人生最终要向谁负责，最终的目标是什么，那就会避免我们走弯路，导致我们能够行走正正确确的在神的心意当中。今天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诗篇第38篇，撒母耳记上29章到30章，单一理书的第10章第一节到第11章的第一节，彼得后书的第3章。我们呢也要来背诵彼得后书3章第9节。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那对我们目前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分享还有小故事，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父母亲都知道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愿我们都用悔改的心来度我们余下的光阴。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庄里，每一个村民都有一盏特别的灯笼。这灯笼可不一般，因为是国王亲手送给他们每一个人的。国王曾经承诺说，有一天他会回到村庄当中来巡视，而且带他们去往他所给他们预备的最美丽的王国。但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所以村子里有两个小孩，一个呢叫小晴，一个呢叫小聪。小晴的晴当然是勤劳的勤，不过小聪的聪可不是聪明的聪，而是匆忙的匆。 所以从他们的名字大家就知道他们的性格真的非常不一样。小琴呢十分的勤快殷勤，每一天他都会修剪灯芯，擦亮玻璃，确保自己的小灯笼有足够的油。他总是说，国王很快就会回来的，他交代过我要时刻准备好，所以我绝对不敢懈怠，我要勤勤恳恳勤勤劳劳地过好我的每一天。不过小聪的态度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嗨，他什么时候来谁知道呢，而且他究竟会不会来还是个谜团呢，也许还有很多年，也许他根本就不会来。我呀自己的事儿都忙不过来了，哪还有那闲工夫去管理他给我的这个什么灯笼，算了吧，我还是过好自己的日子最踏实。于是呢，小聪的确是每天匆匆忙忙，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而身周围的人呢，也从来别想从小聪那里得到任何的帮助，因为他绝对不愿意花时间下功夫付出代价去成为他人的协助者，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过感恩的是，小琴可不一样，他虽然也非常的忙碌，看起来从来没有闲暇的时候，但他总是在做对别人有益处帮助别人的事情。哪怕他非常珍惜他的灯，他也时刻在夜晚的时候用这盏小灯照亮凡是路过家门口需要亮光的人。久而久之呢，村里的孩子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呢跟随小琴，总是勤勤恳恳非常殷勤地去服侍大家，也预备好自己手中的灯。不过另外一派呢，可就像小聪一样的，每天匆匆忙忙专顾自己的事，从来不关心这个世界或别人正在经历着什么。偶尔跟随小琴的小朋友也会发怨言说，哎呀，我们为什么要常出去帮助，甚至有些时候帮助像小聪他们那样的孩子，实在是太不值了，你看他们那自私自利的样子，凭什么就是我们帮助他们呀。可每当抱怨来的时候，小琴总是安慰鼓励小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半会儿的得失就忘记了国王曾经交代给我们的，他让我们管理好这灯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自己得意，而是要让这灯里有油时常亮着，可以成为这黑暗人当中的一个指引和帮助。如果我们只是保护好自己的灯，却不拿出来为他人使用，那国王来的时候一样会不高兴的。所以大家不用再抱怨了，我们一起努力，直到国王回来。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啊，珍儿今天讲的故事可是从《聪明的童女》里面来改写的。小朋友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和才干，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托付，就像每一个村庄里的小孩都有一盏自己的灯一样。可你有没有好好的来预备自己，使用它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成为多人的祝福呢？亦或者你完全不去操心，也不关心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也从来不使用这些恩赐，总是一个非常自我、非常我行我素的状态。如果是这样啊，那我们就变得像小聪一样的，每天匆匆忙忙，却什么正事儿都没有干，却什么讨神喜悦的事情都没有完成，这可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在提醒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千万别觉得他是单眼了， 乃是因为他心里面有太多的柔和和怜悯，他舍不得他来的时候就带来最后的审判，因为还有太多的人都没有听过福音，太多的人还生活在黑暗里。亲爱的小朋友，你的灯有拿出来照亮黑暗当中的那些人的道路吗？你的那一个小小的那一盏灯真的有为基督发光吗？还是说你像小聪一样的整天只想吃喝玩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却从来不去想天父上帝，你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心意呢？你要我怎么去爱父母、顺服父母、爱兄弟姐妹、爱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爱我的同学、我的邻居，你要我怎么做呢？今天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去挑战自己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像小晴一样的，带着盼望和预备去生活，每天都要保持我们的生命明亮闪耀，与他人分享这光，而不要让我们因为专注自己而偏离了天父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分散了注意力，使我们的生命晦暗，没有人看得到我们的光，这就实在是太可惜了。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继续请到了吴牧师和淑玲师母，他们二位夫妇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开展他们精彩的一生的见证。我们在此非常的欢迎吴牧师还有吴师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吴牧师。
大家好，真儿传道您好，我是彭淑玲。
是，咱们来讲一讲，就是让你们回头想起来的时候，你们知道某一些的阶段会让你现在想起来可能还会有一点心酸酸，或者是难过，或者其实神都已经安慰了，就是过去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最大的苦难、挑战和难处，让你们两个非常非常的挣扎和在神面前就是觉得很难突破，有没有这样的 moment，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请牧师先来分享还是
OK， 好，那我想可能印象马上的回顾应该有两个领域啦，一个是在侍奉当中，另外一个是比较是在属于家庭方面，当然也都有相关。那在家庭方面，我想到的是在海外宣教的一段期间，大女儿是在青少年的阶段，那因为适应的非常不理想，的的确确我们需要做很多的调整。那当然那时候因为孩子还小，我们的想法是孩子小跟着我们走，我们到哪里去就一起到哪里去。那的确之后我们了解也有一些疏忽，是否能够做得更好的预备，更多的替他来着想。那当时的确或许就是没有这样的装备，没有这样的一个预备，那以至于的确在服侍的工厂上面也因着女儿她在各方面也包括在学业上面的中断，适应的不是太好，我想让我们陷入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那然而感谢主，事后回想起来包括他自己在内，我想神都有很大的恩典在那当中，的确那是一段不容易的时刻。另外一个在侍奉当中，我想如果有的话的确不只是一次啦，现在回想起来有几次的情况底下，的确因着家庭因着各方面总觉得自己想要放弃，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继续在牧会当中，包括夫妻需要去协调，需要去更多的了解等等， 我想你如果问我，也很诚实的讲，有那样的一个时刻，在服事上面有很大的挑战，也可能就是一个情绪上面，也可能就是一些夫妻当中的口角，发现在服事上面为什么我这样想你不是这样想，或者我想都曾经发生过，也是在那样的难处当中，那我觉得实在是不容易。可是我感谢主，我记得我抓住的一个应许，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在夫妻的关系、家庭，我自己扮演的父亲啊，或丈夫，或者是为人儿子的这样的角色，我没有办法真的活出来，那我就愿意离开服事的岗位，成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信徒，而不是站讲台，不是在教导的那样的一个角色。那也曾经自己很清楚，那甚至我也有机会跟我的服事的团队同工讲，也希望他们为我祷告，因为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在讲台上面释放神的信息，可是弟兄姐妹却看不到那样的榜样。这个你如果问我会有，曾经也因为有那样的一个心理的挣扎，以至于也事后也多次的会请求代祷。我想你如果问我回顾起来是有这两项。
哇，感谢牧师这个亲情的分享，因为这又带我自己也回到了四五年前，我们刚刚搬家到洛杉矶的时候，我有跟淑玲姐分享过我自己的老大也是一样的青春期，由于我们的服饰，由于我们的工厂的转移搬家不停的那个，所以他也是陷入了极深的痛苦当中。然后同样的，我们可能更没有你们成熟，更没有你们做得好，所以我们也是有很多的疏忽在才开始的这个半年和一年。但是同样就是我们经历一模一样的神的恩典，够用的恩典，就是当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看到了神的作为，包括自己当时正在抑郁当中的老大，他最后能够讲出说，其实父母亲的这一生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应神的呼召，确定走在神的心意里，那么神就会为儿女来负责，这是我们的孩子亲口说出来的，就是鼓励其他那些父母亲不要以自己的意志代替神的意志，那神就会负责。所以我刚刚听牧师分享的时候，我就甚至可以想到一个这么透明的一个牧者，你去叫其他人为你代祷，然后你说你抓住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自己活不出来，我在我的家庭生活，我的本质，我的父亲丈夫和儿子的这个角色上活不出来，那我就不配做神的仆人的这种心态哈，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宝贵。因为很多的人都是要求别人，没有要求自己的，甚至是有传道人是这样的，因为教导别人是容易的，而自己去活出来是困难的。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真儿相信，就是不仅为您预备了两个宝贝的女儿，为您预备了一个贤德的妻子在旁边扶持，哪怕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只有夫妻两个才能够尖锐的指出对方无论是服侍还是各方面的这种问题，也正因为我们铁磨铁，所以就真的可以磨出刃来，成为神手中的利器和他合用的器皿。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从淑玲姐您的角度呢，就是作为母亲，作为妻子，作为师母，在刚刚牧师分享的那一段很黑暗的这种经历，让她觉得非常软弱，甚至想要放弃，甚至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您当时做了什么？还是说这个对您来说不是最黑暗的经历，还有别的？
我整个回顾我们牧会将近30年，我真的是看到就是说，我的弟兄其实低潮的时候不多，他一直都是很喜乐的牧会。有时候我反而是想说，哎呀，你是不是要考虑做别的事啦，怎么样的？可是我当然境界不说，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乐观，在服侍神的事上，他非常非常的好像是很喜乐。然后我就想到我们之间的一些磨难哈，你刚刚讲铁磨铁磨出刃来，我真的是觉得我们之间的那些挑战啊、挣扎啊，好像就是你的背景一样，那个繁星点点，很多很多小小小小小小的磕磕碰碰。但是如今我回想，在一个大光之下，当然是神的恩典之下，好像这些都看不到了。一路走来是有， 是有，绝对是有一些磕磕碰碰。我们的原生家庭塑造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是在主里面新造的人，然而我们还是有老我，还是有我们的个性等等。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服事上一定会有一些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人就是在那里好像是坚持自己的，我们的个性也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些侍奉的压力。我觉得每次我们如果真的是碰到一些口角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在侍奉之前，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我们家里要接待，我们家常常接待聚会，那之前那时候是一个最紧张的时候，然后我先生就会觉得说简单就好，那我的话，我的原生家庭是丰富才好，要让所有的客人觉得宾至如归，要非常丰富多而有余，那我的先生就会跟我很不一样。到现在我们还是会觉得说我们这两方面是从原生家庭得到的一些待客之道是不一样的，那有时候我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有一些口角，但是回头想想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我们的观点不同。所以有时候我想神也借着我的弟兄告诉我什么叫安息，有时候 enough is enough， 够了就好了，不要再好像就觉得永远不够那样子，那种焦虑就上来，那种压力就上来。所以我想神借着我们的配偶，跟我们个性不一样，跟我们整个养成不一样的配偶，来提醒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学着放下。所以这样一路走来，我其实也挺感谢我的先生弥补我的不足，在旁边提醒我，真的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不是在那里揽在身上靠自己，而是真的就是怎么样放下。
好美的一个分享，其实在你们分享的时候，我的眼前已经出现画面了。你看，就是我们的牧者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性情的人，所以我们同样从原生家庭带着生活习惯，带着我们许多的为人处事不同的标准，包括刚刚淑玲姐分享的待客之道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却在一个同心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如果从上帝的标准，从神的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重新再看，我很喜欢刚刚淑玲姐分享这个大光之下，一切都是小的无比的事情，极小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最大的原则就是我们之间，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模式要荣耀神。不管我们的相处，我们的子女教养，还是我们在牧会，亦或是我们在这个服侍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夫妻两个的争执，我们也可以是以荣耀神为目标的。也正因为二位有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智吧，我觉得其实在神面前，你们二位可不可以被称为是乖小孩呢？是不是神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的那种乖小孩呢？算不算？
我觉得以前会觉得我们两个人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一个标准里面，我们都是家庭里面比较会读书的，比较按照常规不让父母担心的。可是我要说，我觉得在主里面，我觉得我的顺服不够，可是神很温柔的调教我，让我真的是无可推诿，在领受一些他的托付的时候，包括师母这个职分，也是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什么叫师母的时候，就进入了师母这个职分。还有神学院教授，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成为神学院教授，就这样子好像不知道，就是神的恩典就这样带我进去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当中。所以我想乖小孩的定义呢，我想真正的如果是那种表面乖可能是，可是真实的顺服我觉得我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其实刚刚淑玲姐又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就是真的，其实从我们的眼中看，我们觉得你们就是因为爱主而顺服主，所以呢在你们的服侍、你们的家庭、你们的整个生命状态里面流露出来的就是一个很柔和谦卑的这种生命状态。所以刚刚您的答案就是属于柔和谦卑出来的标准答案。那我为什么会问这句话，是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她常常形容，就是她因为跟父亲两个人为信仰的缘故，其实受过许多的苦难，但是当别人说哇你们为主受苦啊，你们一定是牺牲了很多，我的父母亲总是说哦不不不，是因为我们不够乖，所以呢神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是为了更好的来陶造我们，而其他那些生命当中不需要经历过这些苦难就已经非常好的能，那是因为他们是在神面前是乖小孩。所以我就记得这一句话。其实我也知道父母亲他们是完全因为谦卑在神的面前，他们不会因为说哦我受过苦难我就以此作 作为什么，好像我为主付上多少，反而他们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是好的无比的，那是神最好的可以陶造我们的一个工具。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非常的感恩大家的留守收听，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都会有吴牧师和淑玲师母他们二位精彩的生命分享，大家一定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我是吴牧师，
我是彭淑玲，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爱的力量，温柔坚强，爱的力量超乎想象，一直释放最深的捆绑，我相信主爱的力量，在爱中没有惧怕，在爱中软弱变刚强，十字架的大爱胜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使我们合一，才会割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相信